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孽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卫爱。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们今天将会查考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。马太福音28章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以及耶稣把大使命赐给门徒。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。使徒保罗本来是反对和迫害基督徒的人呢，但是后来呢，他悔改信主，被主大大使用。那么新约大部分的书信都是使徒保罗写的，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他说：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的死当然重要，那但是如果耶稣只是死了却没有复活，那基督教就没有意义了。可是我们又在思想，如果主没有死，那我们的罪就得不到赦免，我们仍然做罪的奴仆，被罪捆绑。主的死是重要的，但是复活也同样重要。主耶稣基督从死里活过来，就证明他掌管生命之权，他能够救信靠他的人，而且赐他们新生命。其他宗教的领袖想要跟我们的主相比，但是不像我们的主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最后还是死了，但是只有我们的主仍然活着。在四卷福音书里头，没有一卷详细的记述复活的事儿。也就是说，作者是很简略的记载复活的事，而且他们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写，所以要得到一幅全面的图画呢，就得把四福音书所写的一块读。那么当你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他们之间没有矛盾，没有任何不相符的地方。马太福音所介绍的主是王，因为记载主复活的时候提到地震，有天使从天上下来，坟墓的石头被滚开，看守的人十分震惊，以及宗教领袖把事实隐藏等等。那么跟路加福音比较，就发觉作者呢从另一个角度去记载啊，妇女安静的到了坟墓那里，发觉石头已经滚开了，主耶稣向两个门徒显现之后，又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跟门徒见面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啊，并不像马太强调主的职分是王那样啊。至于马太所记载的大使命，被现在教会误解啊，有一些人认为主的大使命只对教会说，另外一些人就认为对现今的教会大使命没有什么意义了啊，我们可以啊不用太着意在那里。这是两种极端的看法，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正确。 事实上，主的大使命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最后那里19-20节，主的大使命呢，是应该应用在我们身上。使徒行传1章8节跟主的大使命有关联啊，主升天前对门徒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在马太福音里，作者并没有提到主的升天，作者所强调的是天国在地上，神的国度也属于地上的国度，所以他没有记载主的升天。那么现在我们先看第一节，马太福音28章1节说，安息日将近，7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。我们的主是在安息日死的，而在7日，也就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复活了。这里就正好表示律法结束，而恩典临到。律法对人再起不到任何的作用，我们向着律法是死的，但是在主里却活过来。安息日属于旧的规条，而7日的第一日是新的日子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位玛利亚在这一天来到坟墓。那么经文说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，这位那个玛利亚是谁呢？我们根据约翰福音19章25节还有马太福音27章56节，我们就知道那个玛利亚就是格罗巴的妻子，也就是耶稣的姨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看第二节了，我们一块来看第二节的经文啊。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，坐在上面。圣经有好几处地方，每当有地震，就一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。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呢，同样有地震啊。出埃及记第19章18节说啊，西乃山冒烟，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。当主被钉的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呢，同样有地震。在主复活的当天，地忽然震动起来。地的震动当然是为了主的缘故。天使把石头滚开，那么天使这样做并不是让主从坟墓中出来，主早就从坟墓出来，天使把石头滚开是为了让来找主的人进去。好了，3、4、2节的经文说，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。这里对天使的描述跟一般的描述不同。我们如果参考但以理书10章6节啊，他身体如水苍玉，面貌如闪电，面目如火把，手和脚如光明的铜，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。那我们如果再看启示录10章1节，经文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。那显然在主坟墓的天使呢，跟刚才所看到的是有不同的。 负责看守坟墓的人看到地震动，有天使从天上下来，而且把坟墓的石头滚开，他们都吓呆了。一方面是被前面的事情吓到，另外一方面坟墓的石头滚开，那应该也就是说他们将要为这个事儿受责备，因为他们看守坟墓嘛，他们被派来就是做这工作，想不到会有天使来把石头滚开，所以怕得要死。那么第五到第七节，天使对妇女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天使知道人看到了这些超自然的物体的时候反应是惊慌的，所以天使就先安抚人，叫他们不要害怕，叫妇女不要害怕。这两个妇女来坟墓，他没有想到会看到天使，而且天使还把一件惊人的消息告诉他们。这两个妇女到坟墓里来是想看已经去世的耶稣，但是坟墓里呢却找不到耶稣，原来主已经复活了。主曾经多次的提到他会复活的事，想不到主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过来。是的，主已经复活，而且离开了坟墓，主的身体呢，复活的身体跟以前是不同的。复活的主现在他有的是荣耀的身体。我们留意天使说的话啊，你们来看，快去和告诉，他们将会是主的见证人，为主的复活做见证。凡信靠主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呢，都要做见证，叫其他的人跟我们一样同得救恩。为主做见证是急不容缓的一件事情，就正如天使吩咐他们一样，要快些去把福音告诉其他人。而且天使还告诉他们，主去了加利利啊，他们可以在加利利那里见主。他是不是真的复活没有人知道，虽然坟墓是空的啊，坟墓空也不能证实他复活，但是主在没有升天以前，他仍然要见他的门徒，他要让门徒亲眼见他，并且跟他在一块。同时主还有些重要的话要吩咐他们，所以按天使的这个指示呢，他们将会在加利利跟主见面，对他们来说呢是值得高兴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一块看八到十节，经文说，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这两个妇女，她们一方面是怕，一方面是欢喜啊，准备把消息告诉其他人，他们的心情我们是可以了解。一刹那很难接受这个事情啊，可是另一方面知道主还活着，非常的兴奋。更兴奋的是呢，是主亲自向他们显现。他们本来想说，哎，可能到加利利能够见到复活的主， 但忽然间主就在他们面前还问他们好，那兴奋的就抱住主的脚，就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主在吩咐他们去告诉门徒，要在加利利跟他们见面。我们注意耶稣说弟兄啊，用弟兄来称呼门徒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:29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门徒已经不再是他的门徒，而是他的弟兄。主把所有属神的人看作弟兄，而他在弟兄中的位置就是居首位。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是神的儿女，主耶稣是神的长子。11-15的经文说，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，祭司长和长老汇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，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无事。兵丁收了银钱，就照所吩咐他们的去行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看守的人呢，就把看见的事向祭司长报告，他们失职，没有尽到本分，让耶稣在他们眼前失去了踪影，他们要为这个事被处死的。其实错不在他们，他们的确谨守了自己的岗位，没有失职，但是祭司长呢，他们为了这个事召开了紧急会议和长老，他们要想办法应付，想出什么法子呢？有一个可行的法子，就是要把责任推在看守人身上，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要承认主已经复活，要把事实隐藏，不让任何人知道。所以他们用钱贿赂看守的兵丁，叫他们承认自己没有尽责，因为累的时候、困的时候，在晚上睡着了，所以主的门徒把主的尸体偷走了。这好像是一个挺合理的解释啊，他们就这样决定了。要是比拉多知道这个事，他们会为看守的兵丁求情，不让兵丁受到惩罚。既然祭司长和长老肯为他们求情，那同时他们可以得到金钱上的补偿，兵丁就答应把责任承担了。兵丁没有把真相说出来，只说是主的门徒把主偷走。表面上这事情不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吗？了结了吗？但是事实上呢，事情不是他们所想象那么简单，因为主的复活啊，为门徒带来力量，因为他们的缘故，福音就传开，使不少人归信主，成为热心的分子啊，教会也因此被建立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再看16-20。11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里啊，我们看到11门徒照主的吩咐齐集在主所说的山上。主在山上曾经在这里对众人有教训，我们说他是登山宝训。另外，主在橄榄山上也曾经跟门徒谈论过有关天国的问题，而这个时候呢，主也在山上把大使命交给门徒。 门徒看见主当然十分高兴啊，不过中间还有人有这个怀疑的态度。主不是活生生在他面前吗？有什么可怀疑啊？除非主没有死，不然他的复活就是千真万确的。主的确死了，他在十字架上断了气，那是经过证实的。之后约瑟把他埋葬，而且有兵丁在坟墓看守，他死了却在第三日复活。18到20节，我们叫他大使命。主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这个话不但对门徒说，也是对我们说。以弗所书1章19到20节说啊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主的权柄使他管辖万有，同时他的权柄永远长存，不能被废去。因着他的权柄，世人都要顺服和归向他。有人觉得19节啊，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，用水给人施洗啊，现在已经不太适用了，认为那是初期教会的事。但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是教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行的。保罗说，我感谢神，除了自利斯布并该有以外，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，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。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，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，我却记不清。使徒保罗奉差遣不是为了去施洗，而是传扬基督的福音，但他也曾经给别人施过洗。不过保罗避免给人施洗，是怕那些人以为他是用自己的名义，而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来施洗。其实施洗啊，并不是一项仪式那么简单。受洗的人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重生的，愿意归在主的名下，成为主的信徒，才能够接受洗礼。所以不要把洗礼看成只是一项礼仪。主吩咐门徒啊，把他的教训向其他人传讲，并且要他们遵守所吩咐的。主的教训就是真理，真理叫人得生命，真理叫人得自由。如果接受相信又实行的，就成为完全的人。所以主的教训不是信条或是规则，主的教训呢是活泼的，是蛮有能力的。那么除了在四福音之外，其他书信里头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主的教训啊。主的门徒把所得的教训写下来，所有的人阅读和查考。书信的作者啊，包括这个教母书信呐，啊，包括监狱书信呐，普通书信等等。书信的作者得到圣灵的指引，把神的话传给世人。所以，无论是福音书或者书信，都是出于神，是神的话。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也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所以他差派圣灵跟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来过得胜的生活。约翰福音第14章16、17节记载主的祷告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 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有圣灵的同在，就是有主的同在，这是主的应许。那么马太福音这里18、19、21节主给我们的大使命，很多教会啊，有的人会偏重了前面一部分，就是去传福音，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这一部分，却忽略了20节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一部分。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那是传福音的工作。所以有的教会很热心布道啊，这个福音小组怎么样的个人布道，怎么样的开布道会，可是却忽略了怎么样的跟进，怎么样的栽培，怎么样在神话以上扎根造就。这样的话呢，教会好像信的人挺多，可是呢信仰的根基并不稳，因为栽培造就没有跟上来。可是有的教会呢，一个劲儿的只是注意在自己教会里怎么组织小排，怎么组织查经小组，这个家庭查经、家庭祷告会，可是却忽略了怎么样去向人传福音，怎么样去开展个人布道。你问他四个属灵定律什么，他也不知道。你问他啊，这个向人传福音、叫人信耶稣应该讲些什么，他也张口无言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忽略了这方面的教导。所以读经倒是挺火热的，可是呢传福音这工作冷冷清清，所以呢教会的人数增加的不多。你去年到他教会也那么些人，今年看起来仍然没有坐满，就是因为传福音的工作啊做得不够。我们的教会，我们从神领受是一个完整的大使命，既要传福音增加教会的量，也要栽培造就来提高教会的质。量和质都能够讨主喜悦，这个教会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，这样做工才能够在主面前，在神的家尽忠。所以大使命，无论我们是家庭聚会点，或者我们是大教会，都一样，都要切切实实的使我们的教会从量和质方面去讨主的喜悦，不能够有偏差，不能够只着重一方面忽略了另外一方面，因为两方面都是主的心意。好了，那么马太福音到这里我们就查考完，那么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将会查考出埃及记啊。如果啊你有时间，我希望你先把出埃及记看一遍，如果有信仰问题呢，也欢迎给我来信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赐福给您。